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来继续我们的美联储系列第二期。上期我们聊了美联储加息对于美国国内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今天呢，我们则会把这个话题延伸到全球国际市场，来看一下加息与汇率之间的关系。这期节目呢，我们主要聚焦一个国家，那就是目前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同时我也会结合自己之前去日本交流的经历，以及在美国学习工作的一些经历，来谈谈这两个国家的科技与经济历史。首先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些关于日本这个国家的基本信息。目前日本的 GDP 生产总值占全球的 5% 左右，最高位则是发生在1990年前后，大约是占全球的 15%。 对比下来看呢，另外两大经济体美国是从四五十年前的 40%稳定的下滑到了目前的 25% 左右，而中国则是从 5% 不到一路上升到目前的 20% 以上。可以说日本呢，尽管它的 GDP 的绝对值是慢慢上升，但是速度远远没有全球经济发展速度快，所以百分比是在一直下降。日本的货币日元呢，目前是国际储备货币中排第三的货币，占到 5% 到 6% 左右，而第一大货币是美元，占到 60%， 第二大货币则是欧元，在 20% 左右。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呢，是这三个货币目前都是没有受到其国内中央银行的流通限制，所以他们的汇率的变化呢，完全可以说是受到国际的自由市场的一个影响。然后是一些关于日本经济的名词科普，比如上一期我们聊到了美国的两个财政和金融机构，一个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又叫美联储。与此对应的，在日本发行日元的日本中央银行就叫做日本银行，而美国的财政部所对应的日本政府机构则叫做财务省和金融厅。这两个机构其实在不久之前还是同一个机构，叫做日本大藏省。日本的政府机构名字呢，是受中国唐朝时候的政府机构影响，后来又有了一些自己的演化，所以这些部级的政府机构还是沿用了唐朝时候省这个名字。日本大藏省被拆分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消解它过大的政治影响力。拆分出来的金融厅，它的主要任务是单独负责银行监管方面的业务，而财务省则是对应美国的财务部，主要是负责为日本国政府创造财政收入以及制定一系列的财政政策。最近关于日元的最大的一个新闻呢，则是它对于美元以及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在最近有急速的下降。对比大约一年之前，那时候一美元可以兑换到110日元左右，而现在一美元大约可以兑换到150日元。许多科技公司对此的反应也可以从一些最近的科技新闻中表现出来，比如我们看到苹果作为全世界目前市值最大的公司，由于它的产品业务遍布全球，但最后的收入计价通常是用美元来进行，所以它为了弥补在日本由于日元贬值而导致的收入下降，对它旗下的一系列产品，不管是硬件方面的 iPhone 手机或者 Mac 电脑，或者是软件的 App Store 的收费，都是进行了大约30%的提价。讲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来简单聊一聊汇率对于一个美国以外的国家的影响。如果这个国家它是以出口作为它的主要外汇收入，通常来说汇率下降是对其在短期内有利的，因为这表示着它出口的货物价格在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在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价格会下降，从而变得相比其他国家的产品来说更有竞争力。但是同样的情况下呢，如果汇率下降，对于一个国家的进口来说反而是处于不利的阶段，因为这意味着它要花更多的本国货币来购买外国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因为通常国际之间的服务很多都是以美元来计价。所以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如果是出口大于进口，那么他们通常会倾向于保持自己的货币对美元的低汇率，而一个国家如果是进口多于出口，则倾向于提升自己货币的汇率。而最近呢，其实日本的这个汇率的大幅下降已经远远超出了政府的长期规划，背后的原因呢，其实可以总结为美联储由于其对于美元这半年来的持续高度的加息，导致了同样一个跨国的金融机构，他们如果持有美元相比日元来说，因为目前美国的经济周期还处于通货膨胀阶段，所以美联储为了收紧财政而大幅度加息，提高存储美元的回报率。而日本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一直经历着通货紧缩的困境，即使是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安倍经济学也没有对这个通货紧缩的现状有所改变。所以我们目前看到日元相对于美元来说，它的银行的利率是接近于负数，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是不鼓励个人或者机构在银行里持有大量的日元。所以许多国际的金融机构比如跨国银行都是选择出售自己的日元储备换成美元。而通过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呢，我们知道由于美元的需求大幅上升而日元的需求大幅下降，相比较之下呢，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也因此有了大幅度的上升，意味着美元的价值在目前的利率的影响下是大大超出了日元。讲到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国内市场，像最近我们听到比如中国的拼多多这样的公司，即使在世界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之下呢，也是积极的想要出海，特别是以美国作为它的第一个海外市场。因为现在美元的大幅加息呢，导致了像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也是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意味着同样的中国产品，即使在中国国内的工厂生产的成本不变，但是由于汇率的原因，当它来到美国的网站上架时候呢，就能够以更加优惠的美元价格与其他的美国国内购物网站竞争，这样就能有一个更大的价格优势。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结合上一期的内容来看，由于美联储它的加息已经进行了超过半年以上，所以已经有一些很显著的影响。比如我们看到现在的航运海运的数据显示，它的报价成本已经是回归到了疫情前的水平，这说明呢，现在的消费需求已经是从去年的消费过热的顶点大大降低，恢复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甚至在未来可能还有进一步的衰退。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和科技的历史。日本的战后崛起主要是在1950到1970年代，由于美国在亚洲参与了多次的战争，像朝鲜和越南战争，所以他选择了日本作为其主要工业生产基地，来生产一些战争所需的物资，不管是基本的一些大宗的货物，像混凝土、钢铁，或者是更复杂的一些高端的工业机械设备，比如坦克、飞机。像我们现在熟知的一些日本的汽车品牌，比如斯巴鲁，或者又叫富士重工，还有三菱，其实这些企业当初都是以军工发家，在美国与亚洲开战的时候呢，为美军大量生产各种各样的军事设备，后来则是军转民，成为了著名的汽车厂家。这样一段50到70年代的历史，使得日本的工业直接恢复到了二战之前的水平， 并且之后呢，借助巨大的美国和欧洲市场飞速发展。到1970年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从人均 GDP 这个参考数字来看呢，日本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的速度是高于美国，即使是绝对数字呢，也是仅仅低于美国的人均 GDP 不到2000美元，几乎就要迎头赶上了。而到了日本经济泡沫的时候呢，它的人均 GDP 甚至已经超过美国，达到了25000美元左右的一个水平。当时的美国人均 GDP 也只有20000出头一点。高速发展的经济对于日本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他们不管是从技术还是文化方面，都真正的站到了世界的最高点之一，与美国开始了直接的竞争。我们可以先来讲讲科技，比如当时日本以索尼和松下为代表的一些高科技企业，都已经从传统的白色家电逐渐转型，开始研发半导体技术。当时日本的半导体技术可以说是位居世界前列，拥有着全产业链的生产技术，比如从最开端的光刻机，以佳能和尼康这两个公司为代表，到末端的生产，则是由5个公司作为联盟，共同研发半导体芯片生产，其中有我们现在依然熟知的品牌，像东芝、日立、富士通等。半导体在日本的飞速发展，直接的后果就是受到了美国的强烈关注。当时美国的 SIC 半导体行业协会呢，也是直接发起了对日本的制裁，其中一个重要的借口或者说缘由呢，是他们说日本的东芝公司在冷战期间无视了美国的禁令，向苏联出售了高端的机械加工车床。除了这个直接的禁令以外呢，美国还通过市场的方式直接打压了日本的半导体发展，比如他们借由韩国新兴的一家公司，也就是现在世界闻名的三星公司，直接用通过量的方式来击败了日本的半导体企业。当时呢，他们发现尽管日本的高端半导体制造技术非常先进，比如从良品率来看呢，可以达到90%以上，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扶持的三星，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管自己的芯片良品率由于技术上的落后可能只有70%左右，远远落后日本的芯片良品率，但是他们可以通过韩国政府的大力扶持来极大程度的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比如如果日本一年只能生产100万芯片，那么他们可以生产200万芯片，这个时候呢，实际的良品产出率已经是大大超过了日本。而且由于韩国政府的补贴呢，他们当时在半导体市场价格下滑的大背景下，仍然愿意以亏本的方式来出售，并且进一步打压半导体芯片的价格，从而呢，三星在美国的支持下拖垮了许多日本的半导体企业。另一方面呢，像荷兰的阿斯麦尔和三星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他们组成了一个产业联盟，背后也是由美国以及欧洲市场的大力支持。这里就可以来讲一讲日本的规模，尽管日本有1亿以上的人口，足以支撑其作为一个工业大国，在许多细分的工业领域都能够做到世界领先的水平，并且有足够的人口来支持它的工业生产。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它的人口数量又相比于美国、俄罗斯、中国甚至欧盟整体来说呢，又不是足够大，所以它在市场方面反而没有足够的竞争力。也就意味着说，日本它如果想要在工业生产方面盈利呢，就一定要获得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的市场支持。这个时候呢，美国、欧洲他们更偏向于像韩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因为他们想要以韩国来制衡日本，所以在日本方面呢，以半导体行业为主，他们的市场份额就在逐渐减少。现在来说呢，也是这样，比如最近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日本的智能手机，另外一个是日本的氢能源车。尽管他们的技术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特别是在2000年初甚至到2010年的时候都是领先世界，但是由于像美国、中国这样的大体量国家都在积极的开发另一种技术来绕过日本的专利，所以 他们反而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规律来淘汰掉日本的技术。像我们熟知的以特斯拉和比亚迪为代表的锂电池新能源车，就是在美国、中国和欧洲这样的主导之下呢，以市场经济的原理击败了日本为代表的氢能源车，通过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使得锂电池新能源车的成本大幅度的下降，甚至比起汽油车来说，现在也有一定的价格优势。所以目前来看呢，日本经济的发展陷入了一个比较平缓的阶段。主要原因第一个是我们之前讲到的日元由于美元加息而造成的低汇率，使得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目前没有什么优势。第二是日本的技术定价权利，技术定价受到了它本国国内市场规模的限制，所以尽管在某些程度上目前日本的技术仍然有优势，但是国内市场上除了日本以外的国家都选择了与日本不一样的技术道路。最后一个原因则是日本目前国内的人口已经是进入了负增长的阶段，这个负增长呢，也就导致了日本国内的总需求是在逐年减少，需求的减少导致了货物价格的降低，从而又导致了日本各大公司收入的降低，这样的一个通货紧缩的反向循环，与我们常见的有限通货膨胀相比呢，是一步一步的使得日本的发展陷入了平缓甚至停滞。好，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我们主要讲了讲美联储的加息对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比如日本的影响。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也欢迎给我们的邮箱写信或者加入我们的微信社群来讨论提问，欢迎你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会开始讲两个公司，一个是美国的特斯拉，另一个是中国的米哈游。尽管他们的主业是非常不相同的，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外围投资方面有一些共同的趋势。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